佢，多谢主俾我哋有一次机会再嚟到佢自己嘅面前。
感谢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来到他自己的面前。
请我哋打开马可福音，
请我们打开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马可福音十四章。
本来我同我个弟兄讲，我话今朝早上要讲摩西。
啊，本来他说他要讲摩西的。
啊，但系最后一个分钟讲俾佢听，我改咗题目。
他刚才跟我讲，他改了题目了。
所以非常之唔好意思。
啊，没关系。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哋从第三节读到第九节。
啊，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由第三节读到第九节。
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
我哋请我哋嘅弟兄同我哋一齐为我哋读。
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主耶稣在伯大尼这个地方，
主耶稣来到伯大尼这个地方，
在那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面坐席。
在这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
因为这个西门呢，请主耶稣来到他家吃饭，
是因为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请主耶稣来他家里吃饭。
咁正在坐席嗰阵时咧，呢度讲话有一个女人咧就攞着一瓶呢个真拿达香膏。
正在坐席之间呢，就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真拿达香膏，
就将呢个玉瓶打破咗，并且咧佢将嗰个膏咧就浇喺主耶稣嘅头上边。
他就把装这个膏的玉瓶打破，并且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喺第四节嗰度讲过，有几个人咧，佢哋心里边就唔欢喜啦。
第四节说有几个人心中不喜悦。
咁佢哋问佢话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咧？
他们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我哋知道讲问呢句说话呢、这个人咧系犹大，因为喺约翰福音十二章讲俾我哋听系犹大问呢句说话嘅。
因为照着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知道是犹大问的这个问题。
犹大问呢句说话何用这样枉费香膏？
犹大问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虽然系2000年。之前的事情，
虽然是2000年前的事，
但是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依然是非常之合适的。
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都很合适的。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个事情的看法是觉得它是浪费啊，定是有价值呢？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觉得它有价值呢，还是浪费呢？
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是被我们个人心里面的价值观而支配的。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被我们的价值观所支配的。
我们从小孩子一长大开始，我们心里面就慢慢有这个的价值观。
从我们小的时候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这个价值观。
在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决定里面，我们就会决定究竟这件事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做，定是这件事是浪费时间。
所以在我们的行动，
或者金
钱，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就会来想说这件事情值不值得我们这样做。
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来说，
有个细路仔大概三四岁，
有个小孩子大概三四岁，
有一次咧，佢妈妈同佢讲，
有一次他妈妈跟他说，
佢话我要去上班，唔可以成日喺屋企陪住你。
他说我要去上班，就不可以整天在家陪你。
咁 那个小孩子他说你可不可以留在家不去上班呢？
小孩子就问说你可不可以留在家里不用上班呢？
那个妈妈说，如果我不上班呢，你就不可以去麦当劳了。
他说如果我不上班你就不能去麦当劳了。
你就我又不可以买胎给你了。
我就不能买玩具给你了。
那个小孩子说，他说我不要去麦当劳。
小孩子就说我不要去麦当劳，
我也都不需要玩具，
我也不需要玩具，
你可不可以来我家陪我呢？
你可不可以就留在家里陪我呢？
你可不可以不去做工呢？
你可不可以不去做工呢？
这个就是那个小孩子的价值观，
这就是那个小孩子的价值观。
那个妈妈听了之后，
这个妈妈听了以后
心里面很摸着，
他的心很受感动，
所以他就真的不去做工了，
他真的就不去上班了，
就在家里带大这个小孩子，
他就在家带大这个小孩子。
这个妈妈就是我的姊妹，
这就是我的太太。
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子，
还有一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也都是三四岁，
也是三四岁的，
他妈妈将他带去daycare 那里，
他妈妈把他带去幼儿园，
这样他妈妈就要你乖乖地在这里，我现在要去做工了。
妈妈就跟他说你乖乖地待在这里，我现在去上班。
那这个小孩子当然不舍得妈妈要离开，
小孩子就舍不得这妈妈走。
那他说你不要走，你陪我在这里，
你不要走啊，你陪我嘛。
那个妈妈说我不可以在这里陪你，我要去做工赚钱买玩具来给你的。
妈妈就说我不行，我一定要去做工赚钱来买玩具给你。
我如果不去做工，我怎么可以买玩具给你呢？
如果我不做工怎么买玩具给你呢？
这个小孩子听到之后，
这个小朋友听到这个话，
他说你去吧，
那你就去吧。
这个让我孙，
这是我孙子。
我讲这个好像是一个的笑话，
好像真的是笑话，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三四岁的小孩子，他里面就已经有一个的价值观念在这里。
你就看见这个三四岁的小孩子，他已经有一个价值观，
凭着他自己的价值观来到，他来到决定究竟这件事情是应该怎样来到处理，
凭着他的价值观他就来决定说这件事如何处理。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有时他们所做的事是我们觉得实在太过浪费了，
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朋友做事好像很浪费，
他们看到我们做事也觉得我们实在是莫名其妙，太过浪费了，
他们看见我们做事也觉得莫名其妙，太浪费了。
好像比如有些基督徒，他说他星期日他希望不去做工而能够来到教会聚会，
有的基督徒说星期天可以不用做工能够来到教会聚会。
那么那些不认识神的主耶稣的朋友呢，他说如果星期一做工呢，不是，如果星期日做工呢，那个OT 呢是会多些钱的，那些加班费。
有些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他就会说如果你星期天赚钱的加班费更多的。
他说为什么你连加班费你都不要走去聚会呢？
为什么连加班费都不要去聚会呢？
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他价值观支配他的行动，
这就是每一个人他的价值观支配他的行动。
每一样东西我们为他我们需要或者是不需要，
我们需要或者是不需要的事情，
都是按照我们里面凭着那个的价值观而决定的，
都是凭着我们里面的那个价值观来决定的。
还有另外最近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呢，她生了两个小孩子，
最近我知道有一个姊妹生了两个孩子，
她是一个博士来的，
她是个博士，
但是呢有人就说了，
有人就说
这么辛苦读了一个博士学位出来，
你这么辛苦读了一个博士学位出来，
竟然现在在家里做妈妈带大两个小孩子而不去做她要做的事业，
竟然在家里带两个小孩子而不去上班做他的事业。
共同就是那个价值观的观点不同，
这个就是价值观观点的不同，
是看着那两个小孩成长重要呢，还是要发展自己的事业重要呢？
是看着这两个小孩子长大重要呢，还是发展自己的事业重要呢？
但有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当有一天我们就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有一天来到主耶稣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
就再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究竟是冤枉枉费还是有价值，
就不是再由我们来决定这个事情是枉费了呢还是有价值的，
这个决定权是在于主耶稣的手里面，
这个决定权就在主耶稣的手里。
有一个弟兄咁样同我交通，
有一个弟兄这样跟我交通，
佢话佢见到有另外一个弟兄嚟到聚会，
他看见有一个弟兄来到
聚会，佢觉得呢个弟兄好个面容非常之疲倦，
他看见这个弟兄的面容很疲倦，
咁佢就好关心呢个弟兄，就问话佢话你最近身体好吗？
他就问他关心他说你最近身体好吗？
佢话我身体非常之唔好，
他说我身体非常不好，
佢话。因为我太忙了，
因为我太忙了，
我太多事情要担心，
太多事情要担心，
所以我身体不好，
所以我身体不好。
但是这个弟兄就说，他说其实你经济都不错，
这弟兄说其实你经济也不错啊，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那个弟兄他回答，他说你不知道我那个的standard 那个标准的要求是跟你不同的。
这个弟兄就说你不知道，因为我跟你生活的标准的要求不一样，
所以我没办法能够停下来，
所以我没有办法停下来。
当这个弟兄跟我这样交通的时候，我听到这样交通的时候，
当我听到这样的交通的时候，
我就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
我就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
他说如果我们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的话，
如果我们赚得全世界去赔上自己的生命，
我们还用什么来到换取这个失去了的生命呢？
我们再拿什么来换取这失去的生命呢？
很多时候人呢的心里面是非常之矛盾的，
人的心里很多时候很矛盾，
我们用尽今日的精力时间来到赚取一些的金钱，
我们用最好的精力和时间来赚取一些金钱，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却失去了我们的健康，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健康，
由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健康呢，我们就用我们很辛苦赚来的钱呢搏命去买一些保药啊、医疗啊，使到我们能够重有那个的健康，
然后我们又拿这些很辛苦赚来的钱去买一些医疗啊或者是补药啊，然后重拾我们的健康。
你看我们人的心情是何等的矛盾，
你看我们人生活的何等矛盾。
圣经里面形容这些要赚很多钱的人，他不是说他 是罪，
圣经形容这些要赚很多钱的人他不是罪，
他说他们是愚昧的人，
他说他是愚昧的人。
那一天主耶稣坐席在这个西门的家里面，
有一天主耶稣坐席在西门家中。
我相信西门之所以请主耶稣来在他的家里面坐席，是因为呢他心里面感恩。
我想西门请主耶稣到他家里来坐席，是因为西门他感恩。
可能呢，主耶稣医治咗佢嘅大麻风。
可能主耶稣医治了他的大麻风。
所以呢，佢请主耶稣嚟到坐席，请佢食饭。
所以他请他来坐席吃饭。
咁啊喺呢个坐席当中呢，我哋喺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嗰度咧，我哋都睇到咧，其实当时咧，马大、玛利亚同埋拉撒路都喺其中。
照着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也看见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也在其中。
头先讲嗰个打破玉瓶嗰个就系玛利亚。
这个打破玉瓶的就是玛利亚。
马大亦都喺嗰度嚟到服侍主、侍候主。
马大也在那里服侍主。
这个拉撒路亦都同主耶稣坐席，因为佢已经系从死里被主耶稣复活过嚟。
因为拉撒路也在那坐席，因为他从死里被主耶稣复活。
我相信当时玛利亚亦都系一同嘅同马大嚟到服侍主嘅。
我想玛利亚跟马大也是一同服侍主的。
如果唔系咧，可能我哋已经听到呢个马大嚟到投诉主耶稣噶啦。
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已经听到马大投诉主耶稣了。
所以我哋喺呢个筵席呢度咧，我哋睇到咧每一个人咧都系为着主耶稣做一啲嘅嘢。
在这个宴席里头，每一个人都为着主做了一些事情。
你每一个人都觉得佢哋为主所摆上嘅系佢哋觉得非常之满意嘅。
每一个人也觉得说，他们为主所摆上的，他们个人很满意。
只有玛利亚，佢心里边佢觉得佢所为主所摆上嘅系唔足够。
只有玛利亚觉得说，他为主所摆上的是不够的。
玛利亚有一瓶一斤贵重嘅真拿达香膏。
玛利亚有一瓶至贵重的真拿达香膏。
圣经里面讲俾我听咧，这个香膏咧系值32银子。
圣经告诉我们说值32银子。
三十两银子喺当时嘅时间嚟讲，系需要一年嘅工资嚟到可以赚取。
30多两银子，当年是要一年的工资来赚的。
当时玛利亚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将这个瓶子打碎，并且将这个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边。
玛利亚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打破这个玉瓶，并且把香膏倒在他的头上。
我们知道玛利亚她的屋企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屋企，
我们就知道说玛利亚家里并不是很有钱，
要储这么多钱来到买这一瓶的真拿达香膏是需要很多的时间，
要很多的时间来筹钱买这一瓶真拿达香膏，
我需要很多时间，
要需要很多的时间。
在这个咁多咁长嘅时间里边，我相信佢哋嘅家境由于唔系好富裕咧，佢哋可能会遇到好多经济上嘅困难。
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因为他们家里并不富裕，所以可能会遇到很多经济上的困难。
但系无论点样困难，玛利亚都唔愿意将佢嘅真拿达香膏嗰一瓶嚟到卖咗去。解决佢经济嘅困难，
但是玛利亚并没有把他的都不愿意把他的香膏卖来换钱。
但系喺呢个筵席嘅上边，
但是在这个
筵席嘅上边，
席字啊，
筵席 ，the feast，
哦，在这个宴席的上面，
佢对主耶稣有唔同嘅价值观，
他对主耶稣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
佢觉得将呢个玉瓶打碎。是唯一合适做的事，
他觉得把这个玉瓶打碎是唯一合适的事情。
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觉得我们觉得这个实在一个很大的浪费，
从人的角度说这实在是浪费
这个主人家西门呢他请主耶稣来到他的家吃饭，如果西门呢给几滴油来到高主耶稣呢是非常之合适的。
这个主人家西门请主耶稣来吃饭，当然他作为主人家给主耶稣滴几滴油是很合适的。
所以玛利亚呢也都不需要成瓶那个香膏呢打碎来到高主耶稣。
玛利亚都不至于说把整瓶的香膏打碎了来高他。
他可以跟主耶稣呢分享这个的油就倒几滴在主耶稣身上，
他可以跟主耶稣分享一下就倒几滴在他头上就可以。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当他们要高这个祭司的时候呢是成瓶高下去，意思呢个油呢是由头一直 流到衣襟那里。
在旧约当要高祭司的时候是整瓶油都倒下去，以至于这个油是从头一直流到衣襟。
但是对于玛利亚的价值观来说，他觉得实在是需要成瓶的香膏来到给了主耶稣，
他觉得实在需要整瓶的香膏来高，
因为他的主耶稣是非常值得这样为他这样为他做的，
因为主耶稣实在值得他这样做。
因为我们知道玛利亚对于主耶稣那个的认识是非常特别的，
玛利亚对主耶稣的认识是很特别的，
或者他在心里面他觉得他就快会没了主耶稣在他的中间，
或者他觉得说他很快就没有主耶稣在他中间。
我们知道那阵时主耶稣已经是将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了，
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会不会玛利亚觉得拉撒路之所以能够复活是因为主耶稣要为他死呢？
会不会说玛利亚觉得拉撒路之所以能够复活是因为主耶稣要为他死呢？
会不会主耶稣是要为着罪人来到还这个罪债而死呢？
是主耶稣要为了罪人来还这个罪债而死呢？
我们知道呢曾经有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耶稣医治，
曾经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他医治，
主耶稣呢摸他，他那个大麻风就去了，
主耶稣摸他，他的大麻风就好了。
那个大麻风去了哪里呢？
这个大麻风的人去了哪里？
是不是真的一个这么神奇的神迹突然间大麻风就没了呢？
有没有这么神奇的事情突然间大麻风就不见了呢？
不是的，那个大麻风是去了主耶稣身上。
不是的，因为那个大麻风去了主耶稣
身上。换句话来说，主耶稣要为他的大麻风在十字架上付出他应该付的代价。
换句话说，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这个大麻风的人付上代价。
我们今天的罪之所以能赦免，是不是因为神讲一句话我们就被赦免呢？
我们的罪今天能够赦免，是不是因为神说了一句话就赦免了呢？
不是的，主耶稣是因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那个罪债。
不是的，因为主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了那个罪债。
在以赛亚书那里告诉我们，他说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
以赛亚书说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换句话来说呢，他是用自己来付出，
换句话说他是用自己来作为付出，
义嘅代替嗰个不义嘅，
用义的代替不义的。
呢个可能就系当时玛利亚对主耶稣嘅认识。
啊，这可能就是当时玛利亚对主耶稣的认识。
其实当时主耶稣已经曾经同呢个门徒们讲过，佢会被祭司们钉死喺十字架上。
啊，主耶稣可能已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会被祭司钉死在十字架
上。喺第三天就复活。
然后第三天复活。
喺呢件事之前，主耶稣最少讲过三次俾门徒们听。
在这之前，主耶稣至少讲过三次给门徒听。
但系啲门徒咧听咗就等于冇听。
那些门徒听见了当中没听见，
因为佢心里边唔明白。
因为他们心里不明白
啊，但系好似喺咁多门徒之中咧，反而玛利亚咧将呢个事情听咗落去嘅心里边啦。
但是在这么多门徒中，反而玛利亚把这个事情听下来了。
佢嘅心里边知道咧，佢嘅主唔会再同佢喺度太过耐时间啦。
他心里知道他的主不会与他再逗留太多的时间，
所以佢心里边佢觉得咧，佢需要为主做一啲额外嘅嘢，特别嘅嘢，
所以他心里觉得他应该为主做一些额外的特别的事情。
主耶稣佢玛利亚咧，佢除咗嗰瓶香膏之外，再冇第二啲嘢系可以俾主耶稣嘅。
玛利亚除了这瓶香膏之外，再没有别的可以给主耶稣的。
佢觉得主耶稣系咁宝贵，
他觉得主耶稣是这样的宝贵，
所以佢宁可将呢个真拿的香膏嚟到俾主耶稣，
他宁可把这个真拿达香膏给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实在太过宝贵，系超过佢嗰个真拿达香膏嘅价值。
主耶稣太过宝贵，超过他真拿达香膏的价值。
但系当佢咁做嘅时候咧，嗰度讲话佢有几个人咧，佢哋心里边非常之生气。
当时在这里说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
当他们看到玛利亚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不满。
他们心里很不满。
并且他们心里面也都恼怒发异怒。
他们的心里也发异怒。
我怎么说发异怒呢？当时呢，因为他们说他们觉得用整瓶的香膏倒在主耶稣身上实在是太过浪费了。
为什么这是异怒呢？他们觉得整瓶的香膏倒进去实在是浪费。
他说如果玛利亚你要做好事的话，
他说如果玛利亚你要做好事，
你要讨神喜悦的话，
你愿意讨神喜悦，
你可以将那个真拿达香膏去卖了，然后将个钱周济穷人。
你可以把这真拿达香膏拿去卖了，然后周济穷人。
何须咁枉费将整瓶嘅香膏都倒喺主耶稣嘅身上呢？
何须这么枉费把整瓶的香膏都浇在他头上呢？
我哋有一个弟兄，佢20多年前，
在20多年前，我们有一个弟兄，
佢心里边实在被主嘅爱摸着。
他心里实在被主的爱摸着。
佢当时系喺华盛顿大学嗰度读博士学位，
他在华盛顿大学当时读博士学位，
但由于他心里面实在被主摸着，
他心里实在是被主摸着，
带领过他那个弟兄，他说，
他就对他带领的弟兄说，
他说你要放弃你读紧这个博士学位来跟随主吗？
他说你要放弃你现在正在读的这个博士学位来跟随主吗？
他挣扎好耐好耐，
他挣扎了很久很久。
他也都知道，如果他将这件事讲给他父母听，他父母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他也知道，如果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父母，他父母绝对不接受。
果然他父母真的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果然他的父母真的不接受。
但是他却是因着主的爱所摸着。
但是他因着主的爱摸着他。
他真的放弃了他那个博士学位的课程，
他真的就放弃他博士学位的课程，
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
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
我们都会面临这个的问题，
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做这件事究竟值不值得呢？
我们做这个事值不值得？
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行动都是被这个问题来支配的，
每一天我们做的事情都受这个问题来支配。
按照人的逻辑来讲，
按照人的逻辑
只是倒几滴在主耶稣的身上已经足够了，
倒几滴在主耶稣身上就够了嘛？
何需要这么枉费这么奢侈来到整瓶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呢？
何必这么枉费这么奢侈的倒在他身上呢？
但是玛利亚因为他常将他的眼目放在主 嘅身上。
但是因为玛利亚常将她的爱慕放在主的身上，
就好似大卫一样，我常常将主摆在我嘅面前。
好像大卫一样，常常把主摆在他的面前。
所以佢觉得佢咁样为主所舍弃嘅系非常之值得。
所以他觉得他这样为主舍弃是非常值得。
但系嗰个问题就系话，边个系世界上唯一个最浪费嘅人呢？
那么问题就是说，是谁是世界上最浪费的人呢？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岂不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吗？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自己吗？
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与神同等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与神同等的，
但是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
但是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
既成为人的形象，
既成为人的形象，
他就自己卑微，
他就自己卑微，
全心顺服，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都知道这个这句经文，
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为什么人而死的？
但是我要问这个问题，他是为什么样的人死的？
使到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倒出来，他是为哪个人死？
他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倒出来，他是为谁死的？
他是为义人死吗？
他是为义人死的吗？
他是为人人死吗？
他是为人人死的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神的仇敌的时候，
当我们还做神仇敌的时候，
他为我们死，
他为我们死，
何等的不值啊！
何等的不值得！
我们这帮人，
我们这样的人，
点值得主耶稣为我哋将佢嘅生命咁样嚟到倾倒呢？
怎么值得主耶稣把他的生命这样的倾倒？
甚至我哋呢啲已经信咗主耶稣嘅基督徒，
甚至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
好多时候我哋系唔忠心，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忠心，
唔信实，
不信实，
我哋净系懂得如何为住自己嘅生活嚟到打算。
我们只知道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打算。
我哋净系谂到我哋自己需要乜嘢。
我们只是想到我们需要什么。
我哋常常使到圣灵嚟到担忧。
我们常常让圣灵担忧。
主耶稣系为着一班不冷不热嘅基督徒而死嘅。
主耶稣是为着一班不冷不热的人死的。
这个不是那个浪子的阿哥那个的心态吗？
这不就是那个浪子的哥哥的心态吗？
当浪子回来家的时候，
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
当他那个浪子的父亲用个爱来到对待接受这个浪子的时候，
当他这个父亲用爱来接受这个浪子的时候，
当他来到拥抱他，来到亲嘴他，
当他拥抱他亲他的景象的时候，
并且将这个肥牛犊呢宰了来给他，
并且宰了肥牛犊给他，
又给他一件袍着，
又给他一件衣袍，
又给他脚 有这个鞋着，
又 脚上又穿鞋。
当这个浪子的哥回来的时候，
当这个浪子的哥哥回家的时候，
他知道他父亲是这样来到接待他那个的弟弟，
他发现说他的父亲是这样对待他弟弟，
他非常之怒，
他非常的 不高兴，生气，
他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怎么可能这个弟弟浪费父亲的资财，现在这样一无所有回到来，竟然父亲是这样接受他。
这个浪子这样浪费父亲的资产，一无所有回到家里，但是父亲这样的接待他。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全世界上唯一个最大的浪费者？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世上最大的浪费者？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他将他那个儿子浪费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他把他的儿子浪费在我们的人身上。
主耶稣爱世人，
主耶稣爱世人，
他将他自己的生命倾倒浪费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他将他的生命浪费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何等的浪费啊！
何等的浪费！
但是主耶稣有没有觉得浪费呢？
但是主耶稣有没有觉得浪费？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有 就算是有一只羊走迷，他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将那个迷失的羊找回来。
主耶稣说就算有一只羊走失了，他都会尽心尽力把这个羊找回来。
你知不知道我们主耶稣要寻找这个迷失的羊要付出的是何等大的 重价。
你知不知道主耶稣为了找这一只迷失的羊要付上何等大的重价？
我们很多时由于我们太过熟悉说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过于熟悉说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受那个的为我们所受的苦害是有何等的深何等的广，
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害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
当这个罗马兵丁一边打落来的时候，所有的血皮肉全部拉出来，
当罗马兵丁这一鞭子抽下去的时候，拉出来的时候皮肉一起抽出来，
遍体鳞伤，他还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上去各各他，
遍体鳞伤他还要扛着自己的十字架上各各他，
三根钉将他个人挂咗起上嚟，
三颗钉子把他的人挂在木头上，
每要吸一口气，他都要将他整个的重量放在他的脚嗰度，并且两个手的钉嗰度。
每呼吸一次，他都要把他全身的重量都存在那个脚上和他两个手上。
唔单止肉身上的痛苦，
不单是肉身的痛苦，
并且仲俾嗰啲无知的人喺度取笑佢，
还要备受那些无知的人取笑。
但系最难过的就是到最后连他的天父都掩面不再看他，
但最后他的天父都掩面不看他，
主耶稣将他自己的生命就好像水这样倾倒出来，
主耶稣就把他的生命好像水一样倾倒出来。
玛利亚之所以能够将玉瓶打碎，
玛利亚之所以可以把玉瓶打碎，
他只不过是学习主耶稣那个的榜样，
他只不过是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何等的值得。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何等的值得。
我们现在来看看主耶稣对玛利亚这个的行动，他有四个的反应。
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对玛利亚这样的行动有四个反应。
第一个，主耶稣说，他说由他吧，他为什么要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他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当主耶稣说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所在我身上所作的是照着神的旨意而做的。
他说他在我身上做一件的美事，意思就是说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做的。
我相信当时犹大呢，他是记得曾经有一个有钱的年轻官来到主的面前。
我想犹大可能记得当初有一个年轻的少年官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他要得着这个永生，
他为了要得到永生，
主耶稣就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 家财来到周济穷人。
主耶稣就跟他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家产来周济穷人。
所以犹大呢就是非常之觉得他自己属灵，他就说呢他应该呢将这个玉瓶呢卖了去来到周济穷人。
所以犹大觉得他属灵，他就说你应该把这个香膏拿去卖钱来周济穷人。
但我们知道那个的我们认识主耶稣最重要的不是要来到做一些好事周济穷人。
我们认识主耶稣最重要的不是来做一些好事周济穷人，
我们是要学习来到跟随耶稣，
乃是来学习跟随耶稣。
因为整个宇宙都是神所做的，
因为整个宇宙都是神所造的。
神所做人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成为主耶稣的同伴。
神造人的原本的意思就要让我们成为主耶稣的同伴。
周济穷人做一些好事呢，只不过是次要的工作。
周济穷人或者是做一些好事，只不过是次要的工作。
神呢要我们将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成为首位。
神要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首位。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从心里面来到爱他的儿子。
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从心里面爱他的儿子，
来尊崇他的儿子，
来尊崇他的儿子，
来将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给他的儿子，
把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给他的儿子。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这个在神的面前就是那件美事。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在神面前就是那件美事，
就是与神的旨意是合乎的，
就是与神的旨意所合乎的。
第二件事主耶稣讲，他说因为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
第二件事主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你们要向他们行善呢，随时都可以，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但是你不常有我，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因为玛利亚所做的是为我的安 葬嘅事，佢把香膏就浇喺我嘅身上。
因为玛利亚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我哋刚刚讲过所有嘅门徒们，
我们刚才说到这些门徒，
只有玛利亚听得明白，当主耶稣话佢要去死，并且三日复活。
只有玛利亚听得懂，说主耶稣要去死，并且第三日复活。
所以玛利亚就抓住呢一个紧有嘅机会。
所以玛利亚就抓住这个重要的机会，
就将自己摆上，将那个真拿达香膏摆上，
就把这个真拿达香膏摆上。
我哋知道主耶稣死之后咧，有两个人嚟到为主耶稣包裹嘅。
我们知道主耶稣死了以后，有两个人来为主耶稣包裹尸体。
系约瑟同埋尼哥底母。
约瑟和尼哥底母，
他们来到为耶稣包裹他的尸体。
他们为耶稣包裹他的尸体。
他们为什么不在耶稣在生的时候来到做这件事呢？
他们为什么不在主耶稣活着的时候做这件事呢？
会不会是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他们觉得如果你这样做会得罪了他们那些反对基督教的朋友呢？
会不会说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得罪那些反对基督教的朋友呢？
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三日真的复活之后，
当主耶稣三天真的复活的时候，
有一群的妇女要拿着香膏来到告主耶稣，
有一群的妇女拿着香膏来告主耶稣，
但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但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主耶稣不再需要这些香膏，
主耶稣不再需要
这些香膏，他们失去了他们告主耶稣的机会，
他们失去他们告主耶稣的机会。
主耶稣是跟这些妇女当他在世的时候 是一起服侍神的，
这些妇女在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是一起服侍神的。
这些妇女是有何等多的机会来到告主耶稣呢？
这些妇女有何等多的机会可以告主耶稣？
但是他们却是错失了这个机会。
但是他们却是错失这些机会。
刚才我们唱的373首，
刚才我们唱的373首，
他说虽然天上是有荣耀的冠冕，
虽然天上有荣耀的冠冕，
但是却是没有十架可以顺从，
但无十架可以顺从。
他为我们所受的一切磨剪，
他为我们所受一切的磨斩，
只有在地上才能够与他有这样的交通，
我们只能在地上才能与他有这样的交通。
当我们进入永恒，当我们进入恩安息的时候，我们就再不会觉得疲倦了。
当我们进入永恒，进入安息的时候，我们不会再觉得疲
倦，但我们也都不会再有机会来到与他一起受苦，
但我们也再没有机会跟他一同受苦。
第四节诗人讲得非常好，
第四节诗人说得很好，
他说哎呀，他说为他机会何等的少，
哎呀，为他机会已是何等少，
所有机会就快要过去了，
所有机会快要过去。
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到啊？
你们有没有听见呢？
主耶稣说你所有今日能够为主的受苦的机会快要过去，
主耶稣说你们今天能为主所受苦的机会就快要过去了，
机会无多，
机会不多，
为他蒙羞和受嘲，
为他蒙羞和受嘲，
为他来到分心分虑，
为他分心分虑。
不久当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
不久当我们再到天上的时候，
我们就再不会有误会，
我们就再不会有误会，
我们就再不会有怒骂和凌辱，
我们就再不会有怒骂和凌辱，
就再不会有孤单寂寞离别，
就再没有孤单寂寞和离别。
诗人他说我们当宝贝这些不久的祝福，他当这些是祝福。
诗人说我们当宝贝这些不久的祝福，他把这些事情当作祝福，
而藉着这些苦难，藉着孤单，藉着被唾骂，来到与基督联合，
借着苦难，借着孤单，借着被辱骂，来与基督联合。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爱主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爱主的话，
是现在，
就是现在，
不是将来在天上见到的时候，
不是将来见到在天上见到他的时候。
第三件事情主讲给他们听的是
主跟他们说的第三件事情，
他说玛利亚为我是他所作的是尽他所能的，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我们要留心这里主是怎么说的，
我们要留心主是怎么说的。
这里不是玛利亚自己说我已经尽了我所能的了，
这里不是玛利亚说我已经尽了我所能的，
是主耶稣亲自为他作见证，加许他说 你所作嘅系尽咗你所能嘅。
是主耶稣亲自为他做见证，嘉许他说：你所做的是尽你所能的。
当时喺呢个筵席室里边嘅时候，
在这个宴席的时候，
啊，可能呢个长大麻风嘅西门咧，佢觉得佢已经尽咗佢应该尽嘅责任啦。
可能长大麻风的西门已经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
啊，马大喺侍候主耶稣，佢亦都觉得佢尽咗佢应该服侍主嘅责任啦。
马大在服侍主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尽了他的责任了。
但系对玛利亚嚟讲，
但是对玛利亚来说，
佢觉得虽然做咗呢啲，
虽然做了这些，
但系佢心里边唔得满足，
但是他心里还是得不到满足。
所以佢先正愿意将佢个玉瓶高喺主耶稣嘅身上。
所以他现在愿意把用他的玉瓶高在主耶稣的身上。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嗰度讲俾我哋听。
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
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意思即系话，当我哋爱人嘅时候，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爱人的时候，
我哋要有一个心态，就系我哋好似爱唔够。
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爱的不够。
我哋好似成日有一个觉得亏欠对方嗰个嘅心。
我们要觉得说我们亏欠他。
喺主耶稣五饼二鱼嗰个嘅故事里边，
在主耶稣五饼二鱼的故事里头，
就系嗰个细路仔。他只不过是有五饼二鱼，
就是那个小孩子他有五个饼两条鱼，
但是当他将五饼二鱼交出来的时候，
但是当他把五饼二鱼交出来的时候，
虽然是非常之少，
虽然是很少，
对五千人来讲，五饼二鱼又算得什么呢？
对五千人来说，五饼二鱼算什么呢？
但是对这个小孩子来讲，
但是对这个小孩子来说，
他已经尽了他所能的，
他已经尽了他所能的。
当我们尽了我们所能的将自己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交在主耶稣的手里的时候，
他就要叫我们成为人的祝福，
他就要我们成为人的祝福。
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在服侍主的身上的时候，你已经 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呢？
你有没有觉得在服侍主的事情上，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呢？
你说我已经为主做了这样，为主摆上那样，
你说我为主做了这个又做了那个。
当然如果你跟其他的人比较的时候，你觉得你做得真的不错了，
可能你跟其他人比，你觉得你真的做得不错了，
但是在爱这个层面上来讲，
但是在爱的层面上来讲，
好似有啲嘢系唔对劲嘅，
好像有一些事情不太对劲。
爱咧，永远系你唔应该觉得你已经足够啦。
爱是应该觉得说你不该觉得你足够了。
呢个就系玛利亚嗰个嘅心态。
这就是玛利亚的心态。
所以主耶稣对玛利亚作呢件事，佢个评语系点样咧？
所以主耶稣对玛利亚做的这件事的评价是什么呢？
唔单止玛利亚所做呢件事情，第一样系一件美事，系。在神的心意里面，
不单是这是一件美事，是在神心意里面的事。
不单止主耶稣说 他已经是把握了最好的机会来到告主耶稣，来到服侍主耶稣，
而且他把握了最好的机会来告主耶稣，来服侍主耶稣。
主耶稣亲自说，他说他已经尽了他所能的。
主耶稣亲自说他已经尽他所能的。
这个对玛利亚来说是何等安慰的说话，
这对玛利亚是何等安慰的话。
第四样
，
主耶稣佢话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呢个福音，
主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亦都要叙述呢个女人，
也要诉说这女人，
以为纪念，
以为纪念。
换句话嚟讲，呢、这个福音同玛利亚系连埋一齐嘅。
换一句话说，福音跟这个玛利亚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你听福音，你就会知道。玛利亚所做那件事背后的意义，
如果你听福音，你就会知道玛利亚做这件事情背后的意义。
什么叫做福音呢？
什么叫福音呢？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这些这样的人来到浪费了，
甚至为着把他的独生子为着我们这样的人来浪费了，
这个就是福音，
这就是福音。
他将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倾倒，
他将他的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倾倒，
这个这样的无比大爱那个的结果是应该怎样的呢？
这样无比大的爱结果如何呢？
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
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不来爱主耶稣，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来不爱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先将他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他先将他的生命倾倒在我们身
上，所以我们都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倾倒在主耶稣的里面，
所以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倾倒在主耶稣的里面。
所以在诗人 在我们诗歌本313首的副歌里面这样说，
在我们诗歌本313首的副歌说，
他说为我荆棘冠冕你肯戴，
为我荆棘冠冕你肯戴，
为我钉死十架你受害，
为我钉死十架你受害，
为你我愿献上我命与我爱，
为你我愿献上我命与我爱，
为你是你到万代，
为你是你到万代。
这个是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呢？
这个岂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吗？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做好像玛利亚所做的那个的心态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玛利亚所做事情的心态的话，
我们实在是对于神的福音我们不是真真正正的认识，
我们实在不是真真正正认识神的福音。
在西岸特会里面，
在西岸特会，
这个江弟兄他说我们今天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自我为中心，
张弟兄就说我们这个人现在就是太过于自我为中心，
好像全个宇宙都是应该围绕着我转的，
好像整个宇宙都该围着我们转的，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我们不认识福音的真正的意义，
如果我们不认识福音真正的意义，
我们怎样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主耶稣呢？
我们如何对得起我们的主耶稣呢？
这个膏，这个香膏，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代表玛利亚的，
这个香膏从另外一个角度代表了玛利亚，
他将他自己破碎了，而将他自己倒在主耶稣的身上，
他将他自己破碎，然后把他自己倒在主耶稣的身上，
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任何东西，
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任何的东西。
有人说他说其实这瓶的贵重的真拿拿香膏就是他的嫁妆，
有的人说这一瓶贵重的真拿拿香膏就是他的嫁妆。
当他将这个真拿拿香膏这样打碎为着主耶稣的时候，
当他为着主把他的香膏打碎的时候，
有人说他其实就已经是舍弃了他那个结婚那个的念头，
有的人就说他已经舍弃他结婚的念头，
或者是舍弃了他结婚那个的机会，
或者说舍弃了他结婚的机会，
因为在他心里面，
因为在他的心里，
主耶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主耶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这个岂不是应该我们的心态吗？
这岂不是该我们的心态吗？
最后我们来到看一看，在这个故事里面哪一个人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浪费者呢？
我们看看这个故事里谁是真正的浪费者呢？
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说这个玛利亚是浪费的，
从人的角度来说玛利亚是浪费，
但是在神的角度来说玛利亚没有浪费到任何一样东西，
但是在神的角度来说玛利亚没有浪费任何的东西，
但是哪个人浪费了这个最最好的机会来到得着主耶稣呢？
但是谁浪费了这最好的机会来得着主耶稣呢？
犹大。
犹大，
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主耶稣向父神祷告，他这样说，
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向父神祷告说，
主耶稣怎么说？他说父啊，你所给我的门徒我已经看守保护了他们，除了灭亡之子，
父啊，你所给我的门徒我已经看顾保守，除了那灭亡之子。
灭亡之子，这个灭亡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浪费之子，
灭亡之子在原文里就是浪费之子。
所有的门徒跟随主耶稣都是摆上了他们很多的，
所有的门徒跟随主耶稣他们都摆上他们很多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实在是配得将他们的一生投在主耶稣的身上，
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配得他们一生都投在主耶稣的身上。
但是经过三年半这班人来到跟随主耶稣，
经过三年半，这些人跟随主耶稣。
当主耶稣将他的恩典、将他的爱来到倾倒在这班的门徒身上。
当主耶稣把他的爱、把他的生命倾倒在这些门徒的身上的，
甚至在他被卖的那晚，主耶稣呢是为着犹大来到洗脚。
甚至在他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主耶稣为犹大洗脚。
所有主耶稣在犹大身上所做的都被浪费掉了。
主耶稣在犹大身上所做的一切都被浪费了。
他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浪费者。
他才是真正的浪费者。
有一天我们会非常之惊奇。
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惊喜。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所以为是枉费的，以为是浪费时间的，在神的面前原来不是这一回事。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些我们以为是浪费枉费的事情其实不是的。
就好像神将保罗的眼目转过来一样，
就好像主把保罗的眼目转过来一样。
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
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
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我当为有损。
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我当为有损。
不但如此，我愿意这个将万事当为有损。
不但如此，我愿意将万事都看为有损的。
因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
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为我至宝。
我们知道在这里保罗实在是有一个很大那个价值观的改变。
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有很大的价值观的改变。
对犹大来讲，
对犹大来说，
他本来呢一心谂住跟随主耶稣啦，今次发啦。
他觉得说跟着主耶稣这次发了。
当主耶稣降佢嘅国临降临嗰阵时咧，财务司长一定系佢。
当主耶稣国度降临的时候，财务部长肯定是他。
但系佢发觉越嚟越唔对劲喎。
但是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佢发觉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
但是他发现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
主耶稣又讲到他要去死，
主耶稣说他要死，
他觉得这样继续下去他就会血本无归。
他觉得说这样跟下去我血本无归了。
所以刚才在我们读那段圣经跟着那两节怎么讲，发生了什么事呢？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怎么说呢？
犹大即刻就说我不能够血本无归的。
犹大马上就说我不能血本无归，
他就即刻走去那个祭司长那里，他说如果我将主耶稣卖给你，我有什么好处先？
他就去了祭司长那里，就跟他说：“如果我把耶稣卖给你，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知道他得着32两银子。
我们知道他得了32两银子。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
到最后他连个32两银子他都要丢弃。
但最后他把那30两银子还要丢弃，
是何等一个真实的浪费者？
是何等的一个浪费者？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这
个故事不单止是讲当时犹太犹大的情况，
不单是讲到当时犹大的情况。
今天可能我们如果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不调整对的话，
今天若是在你的价值观不调整的对的话，
我们也都可能会有同样的光景。
我们都可能有同样的光景。
但愿我们实在是有玛利亚那个的心智。
但是，但愿我们有玛利亚的心智。
我们愿意来爱主耶稣。
我们愿意来爱主耶稣。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爱倾倒在主耶稣的里面。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爱倾倒在主耶稣。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爱的玉瓶来到为主耶稣打破。
我们愿意把我们心爱的玉瓶为主耶稣打破，
以致主耶稣的心里面能够得到满足，
以致主耶稣的心里得到满足。
我们要唱一首诗歌，
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313首。
313首，
313首，我们就只是唱几节。
313首，
但愿我们这首诗歌是唱在主的面前。
但愿我们把这首诗歌唱在主的面前。
从我们的心底里面唱。
从我们的心底里唱。
我们只是唱第一节、第五节、第六节。
我们只唱第一、第五、第六节。
我们请姊妹同我们起一个音，然后我们来到唱。唱完这三节之后，我们请 Peter 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来唱唱。
要我此生所奉献，毫无保留在你前。 照我光阴的时日，用一荣耀你不辞，为我你去冠冕你看待，为我定死苦家你受害，为你我的先生我命与我爱，为你死苦到万代，受我一生都非你有从将其家美传你名，为无尽冠冕你看待，为我定死苦家你受害，为我愿献上我命与我爱，为心事你到万代。
等一等，
我已心不再为自己，受我一心做包装，你祝你年好运旺，为我经济观念你看待，为我定死苦家你受害，为我年少我命与我爱，为你是子你到万代。
第六节，
受我爱心而我主，是在你前行处，受我前人灵魂的一切活着为救你，为我心起观念你看待，为我定死苦家你受害，为你我愿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你死到万代。